好，大家新年好哈、啊！
新年好。
有没有人想要坐这边的？我先比较看得到哈。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2010年头一次的聚会当中来向你宣告说，主，我们乐意来跟随你，愿意把今年我的时间我的生命献给你。主，我们把我们的教会芝加哥灵粮堂也同样的交在你手中，你原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教会的主，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天父，我们来到面前说，借着今天的信息，你要教导我们，你说让我们起来建造，起来建造。主，你托付我们要建造这个，原来是因着你要建造我们成为活石，成为那灵宫。现在主，我们为我这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祈求，特别为在还在路上的特别来祷告，呼求你眷顾，并且使我们能够平安顺利的来到我们当中。现在我们祈求你圣灵，那是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只有转眼仰望你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救恩，我需要你的保险，我需要你十架上的救赎，因为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亲爱的主，我们来到面前真是求你也赏赐我们赦罪平安，叫我们全然的畅通的与你相交，与来敬拜你。你说是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你的应许。祈求主如此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施行安慰，施行医治。我们向你祷告。那时候我们也纪念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是外出探亲访友或者其他的事情，求主与他们同在，就如同与我们同在一样。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Let's read the passage. 我们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普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愿主将这我们口中所宣称我信的八样东西安置在我们心中，安置在我们灵魂深处，并且能够发芽成长，而且结果献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敬拜哈、今天请海滨带领我们敬拜，我们一同起立好吗？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感谢主在过去一年的保守，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在过去的一年你看顾保守我们虽然我们有困难，也有重担，也有伤痛，可是主你带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手共同一起走过，你挪去我们的重担，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愿主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我们在此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也愿意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向你呼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里面认罪悔改能够接受你的救恩主啊，在此我们就来敬拜赞美你，宣扬你的名。 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爱我主，一生皆为他事，来敬拜我主，一生皆为创始，来敬拜我主，一生皆为壮士，来敬拜我主，一生皆为壮士，全地上敬畏主我神，全地上敬畏
圣洁，圣洁。 我们活 主我就得医治， 听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施下丰盛，在你里没有任何心中羞愧，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神的救，耶稣你长寿一世，在你里没有任何能生一世，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心里没有任何的忧愁，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没有任何的忧愁，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在你里没有任何的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
伸手就医治，主临到就使我们生命改变，主啊你是生命的源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此我们就近来喝那生命的水，使我们更新，使我们恢复与你的互动相交。亲爱的主，为在场在座我们心中有困难有重担，心中或者生命正在苦难当中的，来向你祷告祈求，因为你要在那里与我们相遇，在那里为我们担当我们的重担，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时候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的时候，知道你在当年身体剥开，为我为我们为你为众人剥开的时候，使我们可以进到那至圣所，你流出宝血，你说是为我们立约所流的，以至于我们与你立了新约，纵然我们有失信的时候，你全然守信，你是信实的主。因此我们今天再次的用饼与杯来更新我们与你的心智，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只是领受而已，我们全然不配。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我们请Eric 跟欣杰，新婚夫妇嘛 ，Yeah， 来，
一年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借着你的仆人使女在众人面前要服侍我们的时候，求你使用他们，他们的手将饼与杯递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如同你的手与来递到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就欢喜的领受，直到那身体你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主啊，也祈求你用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你就在我们当中，因为当年你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与门徒相会，如今我们奉你的名领受圣餐，我们也祈求你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欣杰呢，就帮我拿这个，比较少一点哈，我拿一个。
决定。我们邀请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弟兄姐妹啊，可以来一同领受，还没有受洗的暂且啊停下来哈、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快快的让各位能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领到殡仪杯之后，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领受哈。啊，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为我们立新约所留的。虽然是拿到的是饼和杯，但是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我们吃喝，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擘开。好，我们继续坐着没关系，好，我们一起来
领受。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我们一起吃。说这是我为你立新约所流的血，我们拿着喝，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喝。我们有点时间哈，如同我们坐在耶稣的逾越节的筵席上，我们看着耶稣盯着我，盯着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因此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到主面前对他说话哈，把我们的渴慕的心，或者是有什么疑惑，或者是有什么重担，都交在他手中好吗？我们个别来到主面前，我们也是一起来到主面前哈。我亲爱的主，知道你的心意是对我们，我们不求你的帮助。也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日就我们吃与喝虽然量小，但是却是生命的粮。不只是让我们口中吃喝，乃是让我们的灵里面得饱足，所以我们真是可得安息，可以说等候你带领我们回家。感谢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更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亲爱的主，你应许我们常在你里面，我们个别可以临进到与你同在没有别人的那个境况中，我们同样的也是集体的，你把你的教会建立在你的宝血和你身体上的时候，就我们好像一起连接在你身上。你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你里面就常有生命，生命的那个枝叶就流进来。亲爱的主， 我们愿意来领受，我们愿意来感恩，我们愿意来因着你的缘故使我们的成长。亲爱的主，中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您面前个别的祷告呼求以及仰望等候的时候，亲爱的主，求你来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个别集体的来说，主要我们爱你，我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主要你就来靠近，你就来充满，你就来注视，好像定睛看着我，看着我们，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你在，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要我们领受饼与杯，好像以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常常我们说我们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今你借着圣餐使我们吃到喝到了，就知道你的确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要每一次的圣餐你都如此的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同样的说，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圣餐更新我与你的关系，就打开我的眼睛能够见到你的容脸，打开我的耳朵，打开我的心，我乐意来邀请你进来，进入我的生命，进入我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二一首歌，好，我们唱另外一首歌做回应啊。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佳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你的手总是在传达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有火枪直往前，你爱何等地长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有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总是在传达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
我当中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地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生活，我心里如心相连，我一去需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告诉我当走的路，有花香自光鲜，你爱何等地穿过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直需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我一直需要跟随主，
我一直需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时时都那么敬拜，我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唱歌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是我们敞开心，神的灵最容易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有任何的烦恼重担，神就怜悯了。烦恼重担仍然在，但是我们面对烦恼重担的眼睛就不一样，神会改变。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带着教会的这个 CD 光盘带回家，就是每天都有机会来敬拜，每天都有机会来与神亲近。我讲过很多次那么我们举手投足，我们的四肢能够抬起来的时候，打开的时候，也表示我们的心也向主打开了敬拜是会很 enjoy， 非常的享受的神真是神真是怜悯的当然我们说如果 不举手投足，神仍然还是有找机会找一个地方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好先说大家新年好我刚才要问说今年第一次来的有哪一些？都是，待会有机会待会有机会我们彼此问安新年快乐，对吧？新年快乐。我们从1月1号开始呢，2010年2010年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刚强壮胆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那么副题叫做“得地为业”。待会会有机会多说几句。那么目前我们继续查考尼希米记，是在旧约的历史书，后面写的这个十二分之十一，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摩西五经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哪五卷吗？创出立民生请大家跟我说一次，创出立民生，创是创世纪，出是出埃及记，立是立位记，民是民属记，生是生命记创出立民生，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之后， 就是十二卷的历史书，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啊。我们前面几个月呢，又读了约书亚记，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啊，有十二卷。那么尼希米呢，是这个十二卷当中的第十一卷，第十一本啊。所以各位可以打开各位的圣经的目录，就稍微看到摩西五经后面就是历史书，历史书当中有一卷叫尼希米记。我们基督徒的确应该花时间来研读圣经，不是只是读一读过去而已，而是研读。研读的意思就是读了再读啊，读了要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啊。当然有很多工具书啊，我们也会有成人主日学来帮助我们来读圣经，是主题式的，是经卷式的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研读圣经。求神把爱读圣经的心放在我里面啊。有的时候我们大发热心说我要读圣经，好，读读读读两个礼拜啊，就慢慢淡了，那没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拾回读圣经的那个热情。但是我要再说，读经不能够代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比方说年轻人两个彼此写情书，他们两个就在那读情书就了了吗？他盼望见面嘛，对不对？见了面才高兴，是不是？偶尔我们会看见两个人坐在沙发椅上，这个坐这边，那个坐那边，一个人拿着一个电脑在 texting 啊，在你可以送我一句话，我也送你一句话。我觉得是有点可惜，已经在同一张沙发上了，就面对面讲话就是了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读圣经不其然的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读了就代表了我跟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渴慕与他相会，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就是多多领受神同在。神寻找人，神拣选人，而我们求神给我们回应他、跟随他的机会。我们只是跟随他、回应他。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心里面说我愿意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神就能够开始工作。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要说我愿意，当然如果我们决定不愿意，那当然是神就看到知道你那门是关的，而且是上锁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门是开了锁却没有打开啊。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没有听见我的，我就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神非常温柔，他不会闯进来，除非我们邀请他，他就会进来。那人有自由意志，神完全尊重我们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个我愿意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被提醒的说，我们愿意打开心，愿意伸手向主伸支取我的信心。因为常常我们不自知的啊，就好像有点隔岸观火，事不关己，就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发生我看看再说吧啊。神却盼望你和我呢邀请他进到我们心中，邀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同样今年的这个刚强壮胆，我们不是说我们刚强壮胆去征战去占地为业的，固然是神会可能会真是如此的带领。真正的刚强壮胆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不愿意打开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些什么黑暗，有些什么坚固的营垒，说主啊， 我虽然不愿意，或者是我虽然胆怯，求你帮助我来克服，来破除这些问题，给我勇气来面对这些问题，给我勇气向人道歉，向神悔改，这个是刚强壮胆的最里面的。那得地为业呢，其实是得我们的心地，得我们的心地，我把它扩充起来，我们的家人亲友，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得地，得到他们的心，得到人的心，让人的心能够柔软，能够愿意听信福音，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这个刚强壮胆得地为业，不光是字面的意义，有更深的劝勉在我们当中。好，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我们所读的这个信息，是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作者是尼希米，他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一个酒政。这个酒政呢，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弄臣啊，就是讨皇帝欢心的那一个啊，但是是贴身伺候皇帝的那一个人啊。贴身伺候皇帝，那也有解经家就是说，尼希米可能是一个宦官，是个太监，贴着皇帝的身。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一些证明。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部分了，我想他的身份是如此。好，有简单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些圣经，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些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请大家翻到尼希米，在我这个的圣经是597面啊，那个简体，我不知道大家找得到吗？啊，尼希米，尼希米记，翻到第二章，翻到第二章，我会大概读七八分钟的啊，有三段啊，请大家翻到啊，尼希米记第二章。从第九节开始哈，二章九节，我们会一直读到第四章，当然不是每一节都读，但是我会跳着读哈。第二章第九节开始，第二章第九节开始，找到吗？可以哈，第二章第九节。等到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是不太容易读，但是我们慢慢读哈。好，第二章第九节，那个尼希米呢被王差派。来到了这个河西，来到耶路撒冷了哈，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请。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荷兰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真使我心里未要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奔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和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但荷兰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 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在读第三章哈，我们会读到第十二节哈，这中间有很多人名不太好读，我们就慢慢读哈，慢慢读哈。第三章第一节来，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南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摩建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杜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族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以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栓。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阿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霍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们的女儿修造。好，听到这里哈，很有趣哈，就是大家都是男男女女的都造。最后一段是讲的，最后一句讲的是他的女儿也从来造修造啊。好，我们再读一段，请读第四章，请读第四章。我们读一到九节，一到九节啊。第四章才来，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的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恨，直叫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无理上去也必死倒。我们的神，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的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巴波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这个我先停在这里啊。其实我应该还在继续读的，但是我想稍微长一点。那里讲到说，从那日起，我们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那是十六节开始哈。我们就说十七节说，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啊，等等的。第二十节后面他说，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在我们那里去，哪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虽然面对困难，尼西米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困难。所以我们读了这几段呢，就知道 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城，就开始招聚人来修造城墙。那么修造城墙是一家一家、一族一族的，很多人参与，大家都分工合作。并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就而是有许多的人来阻扰，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的信息叫做我们起来建造，我们起来建造。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再看一次这个时代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大家记得几个日期，以色列呢，它是在722北国王、586南国王啊，这个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啊。但是现在我想也给提供大家一个尝试，就是说各位如果有看见 CE 还有 BCE 啊，犹太人不喜欢用 BC and AD， 他有些人不认为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啊。现在我们是把我们这个西元年代呢是耶稣之后的年代，所以他们就用叫做 Common Era 啊 ，CE， 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时代。比方说我们是2010年 AD， 他们就说是 CE 2010 ，OK， 就是 Common Era 2010年。那么在那个之前呢 ，Before Christ 呢，他就说 BCE Before Common Era 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读任何的英文，看见 CE 或者 BCE， 大概知道。也许他们有这样子的看法啊，我只是提供大家知道。总而言之，这里讲到以色列国败亡，586南国犹大他的京都、他的京城耶路撒冷陷落。那么他不只是陷落了城，他这个将军还进到城里面把圣殿都拆除了。就没有一块石头站在另外石头上，这是耶稣说的啊，通通倒了，通通这个耶稣是那个时代的，这个是第一次第一个圣殿被毁，所以也是很惨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读到说，难道你们还从那个火堆里面把那个石头拿起来再来建造吗？这是真的是又烧又拆，通通完了啊，所有的宝物、所有的金银宝物，通通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好，所以那个时候是586亡国了，北国南国都没了，都没有了，人呢就通通被掳到外地去。我上次提过，他被掳的人，他们掳掠人很厉害，就把社会的上层人通通掳走，把社会的下层人放在这里来，所以让你这里没办法再恢复，那很厉害的哈。所以，但是呢。周围的强国有了几个王朝，到了波斯王朝的时候古列王就是在以斯拉记，各位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以斯拉记，就是尼希米，就是前面一卷书，就讲到在537 BC 主前537的时候，古列王就说好，你们可以回去了。那第一批有一共有三批人，第一批当中有一个所罗巴伯，他就带领人回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建造重新建造这个圣殿536开始建造，516才落成，就是20年的时间了哈。那么又过了80年呢，这个应该不是80年，应该60年之后，以斯拉就率领另外一批人，第二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的任务呢，就是重新宣读神的话所以记得重建圣殿，重读神的律法，这是第二批。那第三批呢，过了13年，尼希米呢我们前面上次读到，就是他听见城墙被毁，城门被烧，他就心里难过，因此国王就也让他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次就是尼希米率领的一批人在445或者444 左右，就做犹大省长，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城啊。而他的任务，他心里面的这个所托付的就是修复城墙。那城墙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保护百姓。所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神好像使用这个时代将近一百年的时候，你看从537一直到444，差不多80几年90年的时间了，好像以色列人有一个复兴啊，原来是被掳的分散在各地的，现在有三批人回去，好像按照他们的传统，按照他们所信仰的有一些作为。第一个就是重建圣殿，第二个是重读神的律法，第三个就是重建那个城墙啊。所以大概各位有这样子的印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继续讲到底下的了哈。今天的信息其实和上个礼拜天这个渴望回归是有关联的。选民回归好像遥遥的指出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之后，离开神的面，离开伊甸园，离开家园，在知与不知当中总想回家，总想回家。我们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常常有人讲说啊，落叶归根啊，是不是？我们啊总是年老了，就回到家去，总要回到家乡去，但是总是不能满足我们心里面那个真正回家的那个渴望。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要做永远的家乡。耶稣也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我就来接你们。好，我再说，固然这是讲到末世末后的时代，历史结束，他要再来把我们接回去，但是总是明白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啊，所以那是我们永久的家乡，如同神为你和我预备的一个地方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那位从家乡来的一个 messenger 啊，他亲自来指路啊，亲自告诉我们家乡的事情。那么其实各位啊，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说过，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圣经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指出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各位记得这句话啊，圣经我们以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最后启示录，使徒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啊，这个中间在讲什么呢？就是讲那一位要来拯救世人的基督，那位救世主啊。所以圣经其实是一个回家的一个 instruction， 回家的一个地图，是吧？而且不只是有圣经，而且是派了耶稣来做一个指路者。他自己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经过耶稣回家。以斯拉尼西米这两卷圣经里面呢，所记载的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的回归，影响了那个世代将近100年吧。我刚刚说其实是指向那位弥赛亚，指向那位基督的救赎和医治。那时候人知道有一个可得救赎的方法，我有一条路，但是不是完全知道有耶稣有基督。我觉得我们新约是非常非常的有福，知道那位来了的耶稣，虽然暂时离开我们，但是他把所有的 instruction， 所有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回家的路，他也是那一位要来接我们的那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君王、祭司以及所有的圣徒、人物、事件，都在勾勒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性情和他的工作。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片面或一个角度。从以斯拉尼西米也是类似啊，他们所做的事情，重建圣殿，恢复我们的敬拜，恢复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读神的律法使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依据是什么，知道我们的生活神都眷顾。尼希米修建城墙，知道神的手在保护我们，要像使用教会属灵的权柄的遮盖他的儿女，他的百姓，保护我们。耶稣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是在世上有苦难，你们不要害怕，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件遥遥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的救恩和他的性情和他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用类似这个角度呢，来看看我们起来见证吧这个信息啊。第一就是我没有什么大纲，我就是让各位有一个大概的看法。第一点就是讲到同心建造，同心建造，同心。我先讲到前面，同心比建造重要，同心比建造重要，同心比建造重要。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不建造，但是神盼望我们先同心，然后我们才可以一起建造。同心的重点是因为当我们学习爱神的时候，神说你先去爱人，我就知道你爱我的心是如何。因此我们同心并不是说我们想一样的事情，而是说也许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这个生命轻重的次序等等。我想在这个同心这个操练或者学习当中，在婚姻里面最看得清楚啊。两个人虽然是结婚成家成一体，成所谓二人成为一体了，往往都还要为同心来操练啊，常常就沟通啊、吵架呀、和解呀，等等啊，然后重归旧好啊，慢慢学习同心。所以同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同心是一个过程，同心也是放下自己，成全别人，或者是愿意听别人、接纳别人、接纳对方的一个过程。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说，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说，他说耶稣为我们放下，为啥耶稣为我们舍命，这就看出他爱我们。约翰福音的3:16是神爱世人，约翰一书的这个3:16呢是讲到耶稣如何爱你和我，他说他放下他的生命，其实按照他原来的文字就是他放下魂，放下收拢那个魂，那个字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就是我要的东西，我的决定，我的喜好，我等等。但是耶稣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放下他所喜爱的，他当有的，他应该得着的，他放下。同样我们这个同心也是如此，我们放下，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句话说起来容易是吧，做起来实很困难，总是觉得对方不如我想的好，不如我有学问，不如我有怎么样的。所以当时所罗巴伯刚才讲到他召集百姓筑坛重建圣殿的时候，圣经讲他们住在各处的以色列人如同一人，那实在是不得了的事情，如若非神感动我们，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同心啊！也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就是享受到他为我的缘故，因此我也愿意为别人啊！所以这个同心的根基，同心的动力是从耶稣而来啊！ 其实我们讲到建造是讲分工合作团队精神啊，我们讲到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先同心才能够合作。建造既然是同心建造，同分工合作，就必然是有一个总计划，而一个总蓝图，是不是？不然的话，你同你的心，我同我的心呢、啊，对不对？但是耶稣是基督教会的头嘛，所以我们都是同他的心才对。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这个启示很巧妙哈。如果各位要有机会可以看，我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六章那里的时候，他就讲了，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哈。是很有趣啊，在第六章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就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宽高怎么样怎么样的哦。他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有窗子，靠着殿墙呢，围着外殿有造了3层旁屋，下层、中层、上层啊，有长宽高。他说梁木，搁在殿的墙坎上，没有插入殿墙，他是搁在上面。建殿用是山中凿成的石头，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你听底下几句话啊，斧子、凿子、锤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这很奇怪，盖房子没有听到铁器的声音，没有听到铁器的声音。其实在另外一段经文里讲到，所罗门很早就开始要建造圣殿，他就到处联络找这些盖圣殿的材料。他就说，我读历代志下第二章，他说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了扛台的7万，有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有3600人是督工啊。那么所罗门呢，就派人去见这里的人，那里人去购买建造的材料。而这里讲的说凿石头在山上凿，买材料是别处买。那么他也把这个圣殿里面所有的金器、银器、各样的器具器皿都早已经设计好了。因此当这些材料来到这个圣殿的地方的时候，都已经是预备好的，都已经完全按图制造好了，而且可以兜起来，不需要用锤子，不需要用斧子，都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圣殿。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蓝图，一个督工，是因着有一个完整完美的一个计划，一个蓝图。我们也是神在生产地被预备好的一个材料，以后到了新耶路撒冷要建造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就被它放在一起，那个时候都不需要动工了，因为在这里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在这里就按照它的图，按照它的计划来建造。我们该削的就削了，很痛，是吧？该敲的敲，很难过，但是就为着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城的缘故，在它里面有一个完整完美的一个图，它就已经按照它的计划建造。 诗篇里牧师讲的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过一天，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已经写在他的本子上，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如何。若我们信靠他，跟随他，他就我们乐意被他使用，被他建造的话，他就来建造，他就来建造，为的是那地在那时就都在一起。而且这些材料、这些建材、这些器皿都是完整完美的啊，他就搬进去那个圣殿那里，搬到圣殿那里兜起来就搭好了，就盖成了啊，而且不缺一个，你缺任何一个就没有办法看出神真正的荣美是如何啊。所以我们是他的手中的工作，我们都是彼得就是说讲的说我们是活石啊，是活着的石头啊，被捏造、被说被雕刻，以后要成为灵工。我们教会怎么样借这个信息得到帮助呢？我们2010年的年度主题是刚强壮胆。我们的10月份的时候，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内容定出这个主题。我们继续用整卷的约书亚记呢，看见以色列人百姓进到迦南的过程。我也愿意把它好像做成一个累计的分题。第一个分题叫做聆听啊，聆听就像以色列人准备要过约旦河了，要听命于那个这个司令官啊，知道怎么样子列队啊，怎么样子安排，这是第一季啊。在那一段里面呢神他自己或者是一个使者，甚至成为一个领兵的元帅，在约书亚面前出现了，是吧？约书亚说：“你是帮我的还是帮敌人的？”那个元帅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帮谁，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得胜，你就来参加，我不帮什么人，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是听命行事，让你聆听啊。”第二季是征战，你说得胜吗？是有得胜，但是以色列也有战败的时候，胜败都是因着人跟随神有短缺的时候就被神需要来对付。就像你和我在过了约旦河，我们信耶稣以后来被建造的时候一样，有胜有败我们的确是需要神的怜悯，有拆毁的，有建造的，是吧？这个坏的习惯、坏的思想、坏的观念要除去，要建立新的，这个是征战的一份。第三呢是建造，以色列人过了河，攻占了许多的地方，他们就开始直迁分地，他们各个支派就得了不同的地方，就是开始建造那个地方，建造村庄，建造城市。让人可以住在那里，让人可以耕种，建造。建造的时候不要忘记建造陶城。这个陶城是有避难所。如果各位有兴趣再知道，可以再读约书亚记里面的讲到那个陶城，就是让人无辜受害的、无辜被追赶的，可以躲在那里，可以躲在那里。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有辜或是无辜啊，我们也是被那个世界的王追赶的哈。我们可以躲在耶稣里头，我们可以躲在耶稣里头。耶稣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避难所。所以耶稣是那个逃城。所以当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都在耶稣里面，都在那基督里头。这是第三季啊，所以聆听、征战、建造。第四，讲到。忍耐节食，那么我们建造好了，有地方可住了，有田可种了，我们仍然要好好的维持它啊。你说有些是这个这个创新，有些人是守城，是吧？就是要好好的维持它，保护它，忍耐等候，把所治理的、所生产的 留下来，成为我们的产业。有些人很可惜啊，比方说你所建造的、所得到的东西有破口，就流失了，就掉了。比方说我口袋里面如果有个洞，你放什么下去就掉了，对不对？你拿了东西放到这里面掉了，没了，原来是辛勤得着的，有个破洞就掉了。所以要管理持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啊，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我们的家庭啊，赐福于儿女，神托付我们，所谓代代相传啊，神把这个特性啊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做父母亲的得着神的祝福之后，我们就容易祝福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儿女啊，就这个祝福就留在这个家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基业，可以传下去，从原本是盼望我们代代相传，有许多的祝福可以留下来，而那个果子是呈现给主的啊，就看到我们说哎呀真的好，第一代有什么好处，第二代成方，第三代三立方啊，四方五方啊下去，这就说好啊，忠心良善的仆人。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建造是广阔的，是全面性的。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聆听，然后我们征战，然后我们建造，然后我们忍耐节食，但是在每一个时刻都有可能这几种方向都向着你和我来，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咬苹果，一口咬下去，我们不会说这一口是甜的，那一口是有点酸，一口咬下去就是苹果整个的味道就在那儿，是吧？神建造你和我是全面性的建造，当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领受神的建造的时候，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啊明白他的带领，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说我愿意你随意的建造我，我愿意你随意的建造我。神借着我们学习同心，让我们彼此忍耐，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个别并且集体的来学习顺服和相爱，这些都是做工的果效哈。顺服和相爱是做工的果效，圣经里面说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们而去，这个可以带走的啊。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些事情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神特别这里讲到说我们做工的果效是可以带走的，随着我们去来到神面前的，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上次有提过说这个做工的果效好像是刻画在你和我灵魂上的一个记号，是要随着我们而去进到永生里面。我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人不认识他，因为他变年轻了是吧，他变好看了我是这样讲，因为有人走在路上不认识这个人等到耶稣叫了才说你是主啊。但是呢，他让人摸他的钉痕，看他的枪伤，是不是？以前我觉得这是一个爱的记号的确是啊，我们看见他，哎呀，这是为我流血，为我舍身。我觉得从这个灵魂记号这个角度来讲，这是耶稣顺服至死的一个记号，刻画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没神好像把他留在那里，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学习顺服有的时候是痛苦，有的时候是重担，但是神都记得，都刻在我们的身上，都留下记号。所以神到那日就看到你我的身上有这些记号这些做工的果效都留在我们身上。我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我们也愿意如此被对付被刻画。而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由尼西米召聚百姓分工合作，来提醒我们神也照样托付我们同心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的起点就是我们先被神建造， 被神雕刻雕塑磨造、让我们一起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一起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另外一句话就是，主啊，我愿意被你建造。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建造。我们在我分享下一点，我们一起祷告后，主啊，求你按着你对我们对我自己的计划来建造。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不知道，认为苦，但是祈求你安慰我们的心，把那终极的那个计划启示给我们，使我们乐意来跟随，使我们愿意在苦中仍然仰望你。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愿意开我们的心领受这个恩典的，你都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讲到抵挡仇敌。第一个是同心建造，在建造当中呢是会有一些拦阻的，我按照尼希米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来抵挡仇敌。我们读圣经呢就看到参巴拉、多比亚还有这个基善这几个人呢，好像要打击尼希米的这个修造工程。那么这些人是谁啊？是不是在那里捣乱的？是不是这个游手好闲，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就是在破坏呢？不是，你按照他的考据，我告诉大家哈，参巴拉呢，他是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湖以东靠近地中海的一个行政长官，他掌管那里的生产和税收。多比亚呢，可能是当时在波斯王朝河西省，就是约旦河河西边，河西应该是朝西边的省长或者是长官高官。那他呢就主理主责那地方的土地生产和税收，所以参巴拉、多比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基善呢是讲的阿拉伯人基善那阿拉伯人基善是讲什么呢？他的辖区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跟西南，就是靠近埃及和阿拉伯那块地方，他的辖区是在那里。阿拉伯跟埃及北部非常富饶，不是说生产很多东西，而是经过很多东西，经过香料布匹各样的珍品世界上各样的什么东西从那里经过，他就抽税所以呢就是也是很有权的人。所以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都是我刚刚讲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来阻挠呢？耶路撒冷在586的时候统统被拆毁，就是100多年前，就是尼希米的时候呢，在100多年前，尼希米100多年前已经被拆毁了人被掳走，人被掳来，放在这里的都是下层人，就没有什么生产，没有什么土地的价值在当时破落败坏，因此波斯王并没有安置任何的官员来管，所以就是反正那烂地一块，干嘛要派人来管呢？我刚刚提到了耶路撒冷是选民的这个以色列国的京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到现在也是。当年的经济贸易军是一个经济贸易的要道，也是军事要道，凡是西北边、东北边要去攻打西南边的，要一定要经过这个走廊同样也要走过这个走廊，反正南边要上北边的也是要经过走廊，所以是一个经济贸易军事的重地。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听到那个导游就说，3000年前耶路撒冷立国以来，历城以来有20次被毁，
你可以想见这个城市多么的坎坷，它的命运。这样讲起来，其实耶路撒冷是世界舞台的一个聚焦之处啊，你在舞台上有很多人的角色，但是特别把耶路撒冷当做一个大家眼睛所看见的，因为有很多利益在那里。原本让犹太人在那块地方呢，要成为一台戏让世人观看。如果犹太人果真按着神所托付他们的行出来，爱神、尊敬神、跟随神，而且教导别人如何来认识这位神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交通发达，大家的眼目都看见，是吧？因为正是在舞台的中心。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并没有这样做，而因此他的特点就反而成为他的网罗，他的特点就反而成为他的网罗，就被世世代代的人践踏，军事、经济这样那样，所以耶路撒冷城如此。回过来，参巴拉多比亚是波斯王朝，还有刚才讲的基善，他们对那一片土地是有兴趣的，对不对？因为那一片土地的税收、产物他们都有份。当尼希米被王派来做以省长的身份来做耶路撒冷的这个市长的时候，嘿，他说怎么会有人来分我们的羹，是不是要分我们的这些权利？这是一个政治的考量。所以各位晓得，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之所以干预阻扰，是一个政治因素啊，他是盼望尼希米去之而后快，不要有这个人在那里，使他们的政权或他们的税收比较完整。哪里有神的建造，在哪里就有撒旦的攻击。我们一面需要警觉仇敌的动静，但是也需要知道我们是依靠神来抵挡神的试探。特别是我们一心向善的时候，总是有些事情发生，对吧？我求神赐我爱心的时候呢，身边就会常常出现一些常常让我厌烦的事。通常呢，我就会对做这些事情的人也感到厌烦。但是如果能够倾听神的提醒，说你不是要求爱心吗？你要不要放下你的感觉和你来我去的这种习惯做法，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对你怎么样，然后我放下有他来回应真好因此当我暂时放下我的看法我的感觉的时候，我境界就被扩张，我就有成长的空间了。其实在我们心中愁烦厌烦的时候，其实是仇敌火上加油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勉强我们的口开口来赞美神，那恶者就要逃跑。原本他看我们这个伎俩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每用就每次都成功的，因为我只要启动这个机制，这个人就在我的控制中，我只要给他一些烦恼，他的嘴就不断的埋怨，我只要给他遇见什么不顺心的事，他就不断的骂人等等。现在被神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抵挡仇敌，就要明白我们若是开口赞美的时候，那恶者就要逃跑了。说圣经里面要讲了，我们若是抵挡魔鬼，魔鬼就要逃跑，反而更加容易听见圣灵的话。其实一件事情来到 平常神的话就有机会来使用。这个时候其实仇敌和神都在观看我们，看看我们过不过得了，是不是？他们两个还在讲话，他说你看看这个郑大平，我下这一道他一定是按照我的这个。神就说你看看吧，他说不定有信心啊，说不定啊，我不知道。所以约伯在神面，约伯所受的苦，魔鬼跟神之间有些对话也是如此哈。神却没有开我们的玩笑，神是为着你和我的强健长大，帮助我们遇见这些事情，而且帮助我们越过这些事情。箴言里面有讲到，那应该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面讲到说，我们的强援藏在神的眼前，就是我们的周围有没有破口啊？是不是能够抵挡这些问题啊？藏在神的眼中，神是要保护我们的。而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是神容让，说我可以试试看，让这个人试试看。所以我们抵挡仇敌是怎么样的？所以尼希米遇见敌人敌对，固然是因为政治因素或者经济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想要捣乱想要破坏，其实我们可以推断，仇敌恶者是利用人的嫉妒恐惧和愤怒以及那么我们自我中心的特性来兴风作浪，想要把这件事情弄砸。当众民同心起来建造的时候呢，参巴拉和多比亚还有基善就嗤笑我们，说藐视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你要背叛王了，因为那个城墙破烂了就没有人管，现在尼希米来要修墙，好像自立为国了，对不对？这个是很厉害的一句话，你要背叛了，你要造反了啊。尼希米知道这个道理，他就祷告神了，他也斥责仇敌恶者的做法，他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很厉害啊，讲话都很刻薄的哈，无权无份无厉害。那么另外一处在第四章有了，参巴拉听见他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们弟兄说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他说你们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啊！亚门人多比亚也站在他们旁边说，你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被吃了。那个小狗狐狸上去崩那个墙就倒了，根本就不坚固，就笑他们所做的啊！你盖的墙盖的房子或者什么，没用了这轻轻推就倒了连狗小狐狸上去都不行的哈。但是尼希米的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自己的头上。他说出来的归到他们的头上，好厉害啊！使他们在被掳到之地，他不只是说被掳啊，被掳到之地做掠物，被掳了还被做掠物，很惨啊！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好厉害！这个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不反对他这么讲，这么祷告。其实当我们遇见问题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要陈明我们的需要，神必然垂听的哈。咒诅仇敌是一种祷告的方向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的咒诅诗，以后我会带大家来认识咒诅诗，咒诅仇敌。神允许但并不鼓励啊，盼望我们，你看看摩西为他的仇敌祷告很厉害，对不对？人压迫逼迫摩西说，主啊求你怜悯他，哇很厉害，那个神就没办法，说好，你看你说中我的心，哇我一定 就把这个事情解开。恋爱哦，如果但是像尼西米神也听了哦，神也听了。咒诅仇敌是一个祷告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让神知道自己的处境就好了。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困境和需要来祷告神。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我们要读得清楚啊！我们祷告神的时候，他不一定把这些问题拿开，但是呢，他要赐人平安啊，在困难中有平安，这是很矛盾是吧？在困难中有平安，但是神要陪伴我们啊，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想不到的平安会出现在里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心怀念，使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不致丧失，不致损坏。我想那个信心，或者是留到永生的，是进到永生里面的那个，他看重那个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要出我们平安，而且赐给我们信心啊。这个重点是让我们警醒、谨慎，并且学的有见识、有担当啊。就是说，我不是说什么样的事情就反弹，而是困难来到，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反处。那么面对困难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不需要照着他的节拍起舞，而是能够按照神所托付的，那是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渐渐增长，我们能够承担责任，不怕挫折，能够成熟老练。我常常讲成熟老练，而不是说年少老成，少年老成，是老练，不是老成，是老练。我们讲到说 childlike 和 childish 不一样啊，是像孩子一般真实的来遇见神，不是耍孩子脾气啊，什么也不管，不是，是孩子一般的真诚啊，单纯。这两个重点，一个是同心建造，另外第二个是讲到抵挡仇敌。这两个重点呢，都指向永生的道路。我们是靠着主放下我们自然的反应，靠着神养成我们属天的性格。我们同心建造，说我们可以因着同心而真是有看得见的建造。那个建造无论是大或小，终究要过去，但是那个同心的果效就留到你和我们进到永生。同样，我们抵挡仇敌，就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我们可以被扩张，使我们有见识啊，能够老练，能够成熟，都指向永生的道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他是讲的耶稣，虽然是儿子，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已完全，就成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得了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的顺从，他受苦啊，使他的性情性格成熟。当我们进到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有成熟的性格，就有这个成熟性格的这个盼望和能力。另外，从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这一段靠近将近100年来的这个作为呢，在选民当中并没有留下什么长久的果效啊。当时是有了，是吧？他们是说，在以斯拉记里面就讲了说，他们稍稍复兴啊，但是终究还是亡国，还是被掳，还是继续成为那个被掳的选民。在选民当中没有什么长久的痕迹，是看见以色列人的一段挣扎。当代的人，当然当代的人得到他们的服侍，是会被在永生当中被纪念的啊。从预表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看到世人看见的人事物必然会消灭， 这些事情引我们仰望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另外，圣城新耶路撒冷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仍然谨慎至诚的过日子。神借着尼西米向我们说话，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其实是被神建造。我们在同心当中就知道神要改变我们的心，塑造我们的灵。在我们抵挡仇敌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我们的软弱，以致我们可以靠神来得胜。我们一起祷告好吗？那我们安静半分钟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来学习同心建造哈、从我们家庭开始，从我们个人和我四周的人家庭开始，我们学习与神所把我们安置的地方来学习同心，以及建造我们的生命哈、我们求主今年也建造我们的教会，渐渐成长。那第二呢，就是帮助我们来抵挡仇敌。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让我们警觉，神是要来试验，需要我们老练，使我们能够长进。我们同声的来祷告，好吗？好，亲爱的主，我们就呼求你，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是真实的，求你让我们心生不明白你的心意，那就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为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感谢你，你总是不断的向我们说话，在我们困难当中，在苦难中，在重担里面，总是常常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心，陪伴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不知软弱，我们的信心在困难里面反倒增长，这是你所愿意看见的。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这样向你祷告祈求。我们也为在这个世代成为世人的一台戏。亲爱的主当年以色列人遭受这些困难，主要我们看见，我们就警觉起来了。主要就祈求你使我们不知懒惰，闲懒不知不结果子了。主要我们就呼求你，也祈求你开福音的门使得救的人天天加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也愿意领受你托付我们的做牧者牧人的小牧人的恩典，各位牧养人帮助人能够认识你跟随你。求主将今天的信息封存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就为我们众人个别在你面前的立志思想或者是承认或者说意愿，都求主来保守，成为我们永生的这个粮食，帮助我们可以得以长进。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也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来，我告诉他们，我神伸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起来做这善工，奋勇做这善工。的确，奋勇做善工，神愿意看到我们的回应啊。好，我们为奉献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丰富得着，所吃所用一切所需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赚取财货的能力。现在我们奉献金钱，求你洁净也使用在你的圣工上。求主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没有传奉献袋，但是呢，希望大家使用，欢迎大家使用外面的奉献箱啊。迎新，我刚刚讲到说这个今年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几乎大家都是，今年几天之前呢，我们除夕的时候有一个跨年祷告会，在我们当中有连我有四个人了哈，所以那四个人应该是今年已经来过了，其他人都是今年第一次来的哈。我们 坐下来就对对方对四周人说新年好吧，好吧。好，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下啊，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下。待会啊，我们会为几件事情祷告啊、哦，但这个祷告之前呢，稍微报告一下。一个是成人主日学，我所知呢，就是1月17号重新开始。那陆野弟兄林医生呢，应该是5号回到我们当中来，我到时候跟他商量一下，看看应该怎么样子来重整一下哈。那么第二件事情，继续欢迎大家参加晚上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研读尼希米记呢，已经进到第四周，第五周以后的份呢，还是第六周以后的份呢，应该是在外面的桌子上哈。我们没有一次影页，因为太厚了，所以呢，一个是在网上可以下载，you can download some of the reading material。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礼拜六遇见神明会要来的礼拜六啊，由唐英师母率领众姐妹们啊，我们这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妇女成为大军了哈。是，我们先为他们祷告好吗？请凡是有参与的啊，
七位。
你可以围成一圈哈，然后我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为他们按手好吗？
到时间好，时间好像比较空，对，我们需要听个人对。
我们可以来为他们按手哈，来欢迎大家来上来为他们按手啊，求神的膏抹临到他们啊，求神使用他们的口，求神使用他们的聚会。就是使用他们的敬拜、祷告、认罪悔改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求主来使用啊。我们同声来祷告，来请来主啊，我们说来跟你的女儿们来向你祷告，祈求请服侍，请来主是在家中家中的女儿，请来主啊，说为陶云还有海滨的有限位首先求你安息军小新军的向你祷告，祈求希望主啊，让你就每一位大人来使用。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同心回忆，我将你的女儿们交在你手里，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如此好像你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你的膏抹要领导他们，不光是我们口中的话有能力，更是你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的顺服，你就将人带到你的面前来，将人带到你面前来。亲爱的主，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得光照，使我们看见天门开了。亲爱的主，我们呼求你，父啊，你在那里酒后多时，准备迎接多人回到你的家里面来，主啊，你使用你的女儿们。接着这个遇见神的营会来好像发布请帖，让人多多来到我们当中。亲爱的主，求你一面建造个人借着服事而被建造以外，主我们更是祈求你为他们遮盖穿戴全副的军装，穿上公义的白袍。亲爱的主，让他们的服饰不被窃夺，让他们的生活心情灵命 都被保守，和他的家族家庭也同样的蒙保护。你说服侍你的父母必尊重他，就求你尊重这每一位，也尊重整个团队。因此我们也求告你，我们整个教会像借着祷告与这个事情有份，我就常常求主来提醒我们，来守望，来呼求，来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请坐。待会这个团队还散会之后还要聚一下啊。第二个事情报告就是，冯胜来了封信，就是说他们搬去武汉，搬去武汉，他们还没有得到兰州的讯息，不过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应该是1月4号就要搬家，明天就搬家。好，要记得哈。1月4号呢，哎呀，心里面也是想着小飞也要去一个地方啊，我们把小飞找来，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小飞的太太也来啊，小飞跟燕华。
今天下午要去了
啊？对，下午，今天下午要去。
对，这个
他是半着去了
哈。是个。我讲不出什么。
他常常要回来的。对
对对。
因为念华在这里啊。
对对对。那个，对对对，来，我们在前面来为他们祷告。
好好
好。我们为小飞要到纽约市。有一个新的工作了，来向主祷告。我们也要感谢主，借着他在我们当中的服事啊，他在我们当中做财务同工做了4年还是几年，那个钱越管越多，甚至。感谢主啊，我们同声来祝福他。在他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在当地可以找到教会啊，得着牧养，得着保护，在这个当中呢，求主也保护他们的家，保护他们出入平安啊。特别燕华在这里进进出出，也求主格外的恩待他啊。我们同声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啊，我们就不求你，也望着你的儿女。我们请常老师帮忙。
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小飞、燕花，把他们的一家，甚至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岳母，都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彼此相爱。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小飞弟兄和我们在一起，一起来学习服侍你，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他在你面前忠心的摆上，你都看见。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他一个宝贝的小女儿，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健康，那么聪明，这是谁见谁爱，人见人爱。主，我们求你祝福小飞姐妹、燕华弟兄他们一家，让他们去的路上每一步都有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特别今天是1月3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让他们的路径都跌下你的旨意。主，也求你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不论他到世上任何一个地方做工，让他有单一你的智慧，又有约瑟的聪明，也像以西米那样能够到任何地方为你刚强壮胆，征战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让他在你的国度里边永远是你的精兵，是你的强将，能够为你得地为业。主，求你周飞小飞弟兄、燕华姐妹，不论他们在这里在任何地方，你都永远与他们同在，你的恩、你的爱都包围着他们。主，我们也特别求你祝福他的小女儿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谁的恩在他们身上？他的小女儿的智慧和身量，并谁和人喜爱他的心，就会越发增长。你也保守他的小女儿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最美，谁见谁爱，人见人爱，让他自小就认识主耶稣基督，一辈子跟随主耶稣基督。你让小飞姐妹、小飞弟兄、艳华姐妹他们的子孙后代、后代的后代都永远爱主，与这个忠心的侍奉主。也求你赐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要祷告的许多许多你都知道，愿你祝福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一家，愿你永远与你的儿女一家同在，也借助他们让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把那刚硬的心、把那骄傲的灵赶走，让他们都谦卑下来，微弱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多回来，多回来。
好，今天其实是改了这个祝福差遣经文。各位如果手中有周报的话就看到了啊，手中没有周报，我读一句，大家跟我读一句啊，这个已经改了哈，我还没改这个，忘记改这部分了。好，我们一起同心宣告哈，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应主慈悲的劝勉，将我的身体献给你当作活祭，你说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这样子侍奉你本是理所当然的，求你帮助我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能够查验什么是你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明白吧？明白啊，是保罗劝勉弟兄姐妹的，我就把它变成一个祷告啊。我觉得我自己读起来，我就觉得哎，感谢主，能有保罗这样的啊，为着我们的这个福气啊，得到这个好处啊。好，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聆听信息，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现在众人即将分散，我们也同心的宣告，求你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把个别也集体的把自己献给你，求你来使用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我们继续站立为吃饭来谢饭好了啊！谢谢天父赏赐饮食，求主洁净我们吃了身体的帮助以外，也加上祝福，使我们吃喝荣耀你，我们彼此相交。也学习相爱，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好，吃饭。
Once they turn around, there's a